诗篇一百三十篇 Psalm 130，上行之诗，英文就是 Song of Ascent 或 Song of Degree。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诗篇一百三十篇，一起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这首祷告，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当神你把我们带入一些深处的时候，困境的时候，就让我们在困境中向你来呼求。神你应许你必回应，但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等候主，像那些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等候神你的福气降临。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仰望你的慈爱，仰望你美好的救恩。求神你救我们每一天能够脱离凶恶，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神你的国度，你的国度要降临，你的旨意本是美好。因为我们今天在这次在这里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都为神所使用，来荣耀你，来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的一直在看，可能我们今天要有翻译的，我们很好的翻译的在后面。对，好，我们继续在看诗篇的150篇，有15篇称为上行之诗，称为上行之诗的，我们已经到了第11篇。我们到了第11篇。You need an interpretation? Lara, 麻烦你翻译一下，可不可以？ Yeah. You want to, she can translate for you if you want. Yeah.We don't want you lost in the whole message. Thank you. 这个是上行之诗，叫 Song of Ascent， 很美的15首。我们今天到了第11首，第11首。事实上呢，神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感动那个诗人，有一些是有名字的，有一些是没有名字的。我们知道大卫王写了很多，可是像这一篇是没有名字的。可是神就借着他们，把他们当时的感情就流露出来，写下了这个诗歌，我们差不多4000年之后的人还在念，很美的诗歌。可是神的每一个经文，每一个诗歌，都会在教会历史中，往往都会触摸到有一些人的心。那这首诗歌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的例子，叫做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呢，是在教会历史中是一个很有名的，他带来英国的很大的教会的复兴。约翰卫斯理，我要介绍他的一个故事。约翰卫斯理就是现在的卫理公会的 就是前驱者哈，就是卫理公会 Methodist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呢大有能力，他曾经是在英国牛津大学叫 Oxford， he graduated from Oxford 牛津大学毕业呢，然后接着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做宣教士来到了美国，从英国来到了美国 Georgia 乔治亚州做了宣教士。可是他在宣教士的过程中呢，我们都认为宣教士一定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啊、哦。可是他在宣教士的过程中，他发现呢，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得救过。他愿意承认，他从来没有得救过。所以呢，他就是发现他自己人在罪恶的捆绑的当中，一直到有叫1738年，在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叫做 Aldersgate。他是去参加一个就是去教会，结果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人读就是保罗就马丁路德写的就是罗马书的注释，结果卫斯理在那边听到人家读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注释呢，他就心里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他就很奇怪的温暖的感觉，他就在那一刻呢，他确信他在那一刻得救了。可是这个事情呢，怎么要推演呢？就是在他那一天的早晨的时候，他照样读圣经，他就读到了马可福音12章34节，说什么呢？离神的国不远了。他就那天读说，神借着马可福音12章34节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结果到中午呢，他就读到了这一篇的诗篇130篇，他就读到了这篇。然后晚上呢，他听到了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释，他就得救了。神从他那天的早晨、中午到晚上都在准备他。一个宣教士居然没有得救，可是神在1937年的5月就得着了这个叫约翰卫斯理的。所以这一篇诗篇呢，在教会历史中曾经影响到一个叫做约翰卫斯理的人，希望今天也能够影响到你跟我。有人给这个诗篇呢取了一个名称，叫做忏悔之歌，忏悔之歌。所以呢，我今天的题目是在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忏悔。还有人称这个诗篇叫赎罪之歌，因为神呢赦免他的罪。也有人称这个诗篇叫做来自深处之歌，因为第一节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所以这个诗篇呢，是描述有一个人，他体会到他自己生命的罪，就像约翰卫斯理一样。可是这个罪呢，一直在捆绑着他，好像在深处一样，他实在没有办法挣脱。结果他忽然就想到了这个天上的神，所以他就向神来求告，来到神面前来恳求神的饶恕，仰望神。结果这一位呢，有慈爱、蛮有丰盛恩典的神呢，就救赎了他，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大致上就是这个诗歌的含义。所以你我生命中，我们相信这边大部分的都是基督徒，都是口称都是基督徒，像牧师一样。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回到神面前，要做那个真正的忏悔，到神面前为我的罪来忏悔。那这一个是从深处来忏悔的诗歌，在圣经中有很多的 诗人，尤其大卫等等等，都曾经来到神面前做这样的忏悔。那今天呢，我就借着底下的时间，从几点呢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有需要忏悔的时候。然后我们忏悔的时候呢，这个诗人就给我们一个框架，有几点呢是值得我们要知道的。首先呢，我们忏悔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渴望，我们对神有渴望。你如果对神没有渴望的话，我不晓得你要忏悔什么。你向石头忏悔，你向弥勒佛忏悔，你向个偶像忏悔吗？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渴望的心，所以这个诗人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因为神把他放在一个深处的地方，他激起他一个渴望的心。大卫王在诗篇63篇的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像今天这个我们的宣召诗篇61篇也是这样子说，是不是？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这个是一般人，当你发现你被罪恶给捆绑住的时候呢，你要向神发出这样子的渴望。我曾经读了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是英文的呢，我就试着念给我们英文的朋友听，这个很难翻译的啊。这个是叫做有个女叫 Nancy Spiegelberg used to say this phrase。她说 ,Lord, I crawled across the barrenness to you with my empty cup, uncertain in asking any small drop of refreshment. If only I had known you better, I had come running with a bucket.再念一次哦，希望你们那个 catch 这个。Lord, I crawled across the barrenness to you with my empty cup, uncertain in asking any small drop of refreshment. If only I had known you better, I had come running with a bucket. 他意思是说，主啊，我从荒芜之地呢，我爬到了你的面前，我手中拿着一个空的小茶杯，我不确定的要求你能够给我几滴的水能够来解渴，你只要够几滴我就满意了。可是如果我对你有更深的认识的话呢，我会快跑的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带着小茶杯，我是带着个桶子来，因为你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这个很感人的一句话，他这一讲这句话的人，他深深的体会到呢，当一个人在饥渴的状况之中呢，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渴慕神。所以你我的忏悔，首先是因为你我对神的渴望。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深处来向神求告。我们在思想什么地方是可能是我们的深处，我们在极深的地方。我相信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把我们捆绑在极深的地方。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描述得很清楚，保罗是一个多么被神重用的仆人。他说呢，我知道在我的里头，在我内心的深处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故此我所愿意的善呢，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我这个必死的躯体呢？所以保罗他深深感觉到他的罪呢，把他捆绑在一个很深的地方，他无法逃脱。所以他说感谢神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有盼望，就得救了。这个是罪恶，是你我的深处。然后呢，我们的困苦，我们的 sorrow 是我们的深处。我们常常呢被困苦所围绕，我们常常在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困苦把我们环绕着，使我们不能摆脱，我们实在不能摆脱。我们除非你到一个深山没有人的地方，否则呢，你在人群当中总是有困苦环绕着你跟我，困苦也成为你我的深处。然后另外就是穷乏 poverty， 这个可能是灵命的穷乏，可能是真正的经济的穷乏。我很难想象啊，美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应该丰富的地方，可是美国穷乏的人也是很多。有的时候你在马路上开车，尤其在 Hans Moore 那边，就有很多人拿着招牌，有没有啊？就是要吃个饭啊，这些。美国那个乞丐穷人还是有不少。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深浸在那个穷乏当中，也不能出来。所以牧师前一阵子在教会礼拜三查经说，我一直鼓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叫 debt free living， 就是说不要有债务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贫穷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跳进去，在贫穷中一直在那边挣扎，没有办法出来，借债养债等等等。那曾几何时我们不是如此吗？所以在穷乏中我们要向神来呼求说，神啊，让我从这个穷困当中能够挣脱的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危险的当中，危险也是你我常常挣扎的。最近在美国，昨天还是前天，在 Peter Street 还不知道什么地方啊， Silas Street 就有枪杀，有一个人在车子里就被连开了好几枪，被打死，他确定他要死，就打了好几枪。就他车子里面一个女的，一个小孩子没有事，所以他们说人家是针对他的啊，确定就在我想的 Winston Salem 这种地方。那你知道在芝加哥每一天都有枪杀案，只是已经麻痹了，也懒得报告了。像我们这种小地方还会报告一下 Silas Creek， 然后在那 Fourth Street 好像有枪杀啊，这几天。我想哇，我们前阵子还经过 Fourth Street 啊，真的是危险，你出哪里。我昨天也听到一个老人在对话说呢，现在沃尔玛也不敢去，他们说很喜欢去沃尔玛，现在沃尔玛也不敢去。然后呢，你说电影院也不敢去，曾几二十年教堂都不敢来了啊。我们常常也被危险成为你我的深处，国家有国家的危险，社会家庭家庭等等的危险。然后呢，想想神有的时候在神的旨意中把我们带进你我有一个深处，当我们到深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靠着我是没有盼望，我没有真办法挣脱出来。在深处中把你我的自我给破碎了，把你我能够依靠的一切都断绝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 有人用一个东西来描述，就说比如今天天气很好，星星在存不存在？天空还是有星星，只是因为太阳阳光的关系，你我看不到，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不是代表不存在嘛？因为太阳太厉害了。他说如果你试着看哦，我还没有机会试，这有人试过哦，你如果跑到一个深井里面，你跑到一个很深的井里面 ,where, 越深越好，当把你放到深井里面的时候，四围都黑黑的，你再抬头往天空看的时候，你一定看到星星的，保证你。因为唯有你把周围的这种所谓的亮光给遮去的时候呢，一些你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诗人呢，他很多东西原本没有感受到的时候呢，唯有当他到了深处的时候，到他无望的时候呢，他才看到，哦，原来神还在那里。原来在那里，我平常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呢？旁边的杂音太多，那种 social media 太厉害，我们都没有感受到神的存在。可是唯有神有一天让你我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产生对神的渴望。你我有没有渴望神？对神的渴望是我们悔改的能够走的第一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渴望神，求神听我的祷告的声音。那接着呢，你向神渴望还不够，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你我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绝对没有一个。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绝对没有。所以呢，他接着说，我渴望神，然后接着我来到神面前说，神啊，如果你要纠察罪孽的话，谁能站得住呢？如果神要跟你我算账算得很清楚的话，谁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他这一个诗人知道，我向神认罪呢，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就是说我向神认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如果数算我的罪孽，跟我算账的话，我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我绝对没有办法。神的恩典还没有跟你跟我算账，神如果真正的要算你我的罪的话，数算不清，谁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可是诗人不停在那里，他向神认罪有一个信心，说他肯定在神那里有赦免之恩，只要我们愿意向神认罪，神一定赦免。所以先知以赛亚曾经这么说，在以赛亚书55章6-7节，我们前一阵子主日学有看过，先知以赛亚说，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以赛亚书55章6-7，相近的时候呢，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管刑赦免。意思说，当神还可以被你我寻找的时候，我们赶紧的来寻找他，来求告他。我们要离弃我们的罪恶的道路，除掉我们罪恶的这个念头，要归向神，神一定怜悯我们，一定赦免我们。这个就是诗人说的，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他向神认罪有这个确信，我只要认我的罪，神一定赦免我。 神不会保留，会也许会，也许不会。他说神一定会。然后呢，他向神认罪，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要叫人敬畏你。我们不要常常像小孩子犯错，向父母来认错，父母原谅他，结果隔天又去犯另外一个错，就久而久之对父母就不尊敬了。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对神呢久而久之呢也不尊敬了。可是他在这边说，神要对你我有赦免之恩，不是让你我去犯更多的罪，而是要让你我能够更加的敬畏他。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呢？他就是在争辩，有人就说，这么样子说，我们仍然能够在罪中吗？有人说，我犯小罪，神饶恕我的小罪，他的恩典是小的，逻辑嘛，很合理。我犯大罪呢，神赦免我的大罪呢，就表明他的恩典是大的。所以要是我呢，要表明神是伟大的神，我就要犯伟大的罪。这个人心很可怕，保罗那个时候人就已经想，2000年前的人就已经想到了，不错哦，我杀一个人赦免我一个人的罪，我杀100个人赦免我100个人的那种，那多好，那我要犯大一点的罪。保罗说什么？我们人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得更多吗？他说什么？断乎不可，说是 nonsense， 这荒谬之言。他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的呢？你如果向你的罪认罪了，向你的罪死了，你怎么还可以活在罪的当中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保罗又接着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如果今天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不在神的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了吗？既然恩典嘛，好好的犯罪，就是一个 license to sin。 你信了耶稣，牧师就给你一个受洗证书，你尽量去犯罪，因为神是恩典大的，你犯越多饶恕你越多。他说什么？断乎不可，你在恩典底下，你怎么可能再去犯罪？不可能。所以你我向神认罪要有一个目的，要有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敬畏神。罪是很可怕的。我曾经看了一个故事，那个有叫做摊贩的鲨鱼。The English is called shark tonic, T-O-N-I-C, shark, 鲨鱼 tonic。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术语 shark tonic。tonic 这个字呢， if you check dictionary, have different meaning, tonic, T-O-N-I-C, tonic。但是 shark tonic, 我几年前看了这个故事很有趣，我就记了下来。他说的 shark tonic 呢，他中文翻成摊贩，就是说 paralyzed 的那个 shark 的鲨鱼。他说这个 shark tonic 是怎么回事呢？它不是繁殖，就是说鲨鱼攻击你的良方。这个最近被鲨鱼攻击的人越来越多哦，在那个海岸线，尤其是在Florida 那个 Myrtle Beach 那个地方，因为环境的叫做 overfishing， 我看一些纪录片，因为人贪婪的心把鱼大鱼小鱼通吃，结果呢很多鲨鱼要吃的鱼呢没有了，所以它原本的路线呢改变，它就越来越靠近海岸线哦，因为要找鱼吃嘛，就海岸线看到这人的鱼也不错哦，就 人也吃了哈，就类似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鲨鱼越来越靠近海岸线，以前看不到这种现象，偶尔有几只，现在是一群的，就是从它原来的那种轨道呢，就跑到了。所以这个故事，这件事叫 shark tonic， 就是不是说让你涂了什么东西，鲨鱼就不会来攻击你，也不是让你怎么来克服鲨鱼。他说这个呢，事实上是叫做 tonic immobility， 就是在一个僵直不动的状态之下，就是说动物呢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然的瘫痪的状态。有人研究，牧师还没去试过，哪一天可能大胆一点去试过，就说当你抓到一只鲨鱼呢，你把鲨鱼呢 upside down， 你把它翻过来哈，不久呢它就睡着了，它就不动了。你把它 upside down， 可能是脑子的什么因素齁，它可以睡15分钟。就说你把它一个这么可怕的鲨鱼，你只要把它颠倒一下，就说就把它翻转过来，它就招架无力齁，就进入那种瘫痪的状况。那罪也是这样子。你我的罪也使你我瘫痪，招架不住。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啊，我们是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原本来我们的所言所行要荣耀神，可是罪就使你我瘫痪，就像这么厉害的鲨鱼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罪敏锐，有罪呢我们就要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因为神如果纠察你我的罪呢，你我站立不住。那不只是他要渴望神来向神认罪，他还会等候神。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不仅我要等候，我的心都要等候。那我等候的同时呢，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了，这个是我们认为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等候神呢，就在那边发呆，什么事都不做。可是这个诗人说，我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也仰望他的话。所以在基督徒等候神的时候呢，读经是你必须要的。你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中来仰望他，因为你等候神就是希望神对你有所指引。那神要如何对你有最清楚的指引呢？往往就是借着他的话。所以我刚刚说过那个约翰卫斯理，他发现他还没有重生得救，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他就什么照样的来读神的话，他在等候读神的话，神说你离神的国不近了，然后他呢照样去一个教会，就听到了诗篇130篇，他晚上再去又听到了罗马书的解释，他就得救。他等候不是在家里跳着腿就在那边发呆的等候，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等候神，我们身体等候，我们的心等候，可是我们同时我们的思想呢要来仰望神的话，因为神一定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在圣经中有一个新约有一个故事，就是很大家很清楚，就是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这个故事。耶稣被圣灵带领到一个旷野，已经摆明了要受魔鬼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40个昼夜就没得吃，就禁食了40个昼夜，就魔鬼就冒出来了。那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就是说，哎呀，你已经饿了40个昼夜，对不对？你就把这个石头就变成面包嘛，吃吃就好了。第一个试探， 理所当然的啊，40天没有吃东西了，也人之常情嘛、哦、就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说不靠食物，不是单单的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要知道啊，耶稣在那边禁食了40天，你是说他进入了昏迷状况呢，还是怎么样，睡了40天？他在那边等候神啊，他等候神，这个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话成了肉身的这一位神，他还在等候神。他不晓得是38天或者37天或40天41天，他不晓得，他就等候。一等而等了什么40天。就等候神的时候，唯一能够支持他40天的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话嘛。他说的嘛。是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所以当他被试探的时候，他第一个就以神的话来抵挡他。所以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要仰望神的话。我们等候神不是那边干等，我们要等候神的话，神借着他的话来回应你我的等候，不是借着你忽然之间什么从哪里听来的什么东西、哦、这是等候神的话。事实上呢，如此呢，他就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往往等候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在深处，在黑夜里等候，等候那个天亮，等候神的话语从天而降。那等候神事实上有很多的好处，牧师就很快的说几个好处。我们等候神呢，可以试验你我的信心，这试验你我的信心如何。有些人等一两下就受不了了、哦、等候神呢，也能够操练我们的忍耐度，忍耐，我能不能忍耐得住。等候神呢，也可以训练我们顺服，因为神叫我们等候，我就顺服的等候。等候神呢，可以逼强迫我们能够安息，因为我们常常跑东跑西不安静，我偶尔要等等。等候神呢，能够让我们倚靠我们祷告。我们等候神，不只仰望神的话，我们也来向神恳求。在等候神有种种的好处。神应许我们，凡是等候他的人呢，神一定施恩给他。凡是等候他的人呢，必不至羞愧。这个都是圣经对等候神的人一个应许。然后这个诗人呢，借着渴慕神，向神认罪，等候神，最后到了第七、第八节呢，他就仰望神。他等候过了，他就仰望。他的仰望呢，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诗篇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它都是单数，我个人的，一直到第七第八节呢，它就变成是复数，说以色列啊，你们应当如此。所以一个在神面前忏悔的人，他不仅是个人，从个人的渴望，个人的认罪，个人的等候呢，他一定影响到一群整体的来到神面前的仰望。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他仰望什么呢？仰望神的慈爱。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他仰望神的救赎，有丰盛的救恩。他当然也仰望前面讲的第四节，神的赦免。 我们在这几点上呢，都是要让我们来到神面前仰望的。那关于这个呢，你要知道，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的拯救，完全的拯救来临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是神拯救你我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敬畏了他，我们还要脱离原本捆绑我们的一切的罪孽。有人说了几句话非常的好，我们的过犯呢，不是表示我们的无望。 Our sinfulness is not mean our hopelessness. 我们的过犯呢，并不是表示我们的无望，因为你我仰望神的人有盼望。我们过去的失败呢，绝不会阻挡神未来的祝福跟应许。我们过去有，不论有多少的失败跌倒呢，绝对不会阻挡神未来给你我的祝福跟应许。那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诗篇要告诉我们的，在我们人生的过旅途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呢，有一些事情我们捆绑着我们，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忏悔，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忏悔，要借着我们首先渴望这位神，借着我们勇敢的跟神认我们所犯的罪，借着呢，我们安心的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时间，他的话语的降临，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仰望神，仰望神的慈爱，仰望神丰盛的救恩，仰望神要来救赎我。曾经有一个人，就是用这个故事的描述，我们到神面前的忏悔，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记得愿牧师信息都是有记录的哈，我记得我曾经有说过这一个故事，然后我尽量都是说新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是太好了，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过，或者听过都忘了，所以我的习惯还是要都要说声明一下。就是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就有一群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去注册上了一门的训练课程，说如何有效的经营管理，就 How to manage efficiently a curriculum。 所以他们呢上了课蛮有心得，就想要学以致用呢，就要用如何的有效的管理经营。结果呢，他们就在约旦河，因为当时的人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是在约旦河，他们就在约旦河前面就摆了一张桌子，摆了几支笔，摆了几张那个就是贴纸，像我们最近美国教会常常有每一个月有新朋友把那个名字写在上面，就贴在身上，你们都看到啊，他这个礼拜好像有一张叫 post-it， 就贴在身上的粘纸。当那些一群的人陆陆续续来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的时候，因为以前呢，每一次来一个人，施洗约翰就要问他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有什么罪啊？”然后给他施洗，为他祷告。每一个都要问，好麻烦，浪费时间哈，浪费时间。就他们就说很简单，我们上的课，就说我们先问。施洗约翰就不用问了哈，我们就先问。我们怎么问呢？我们就每一个人，我们施洗约翰门徒这么多嘛，排几排，每一个人都问。你叫什么？张商，哦，就张商，就名字写一个张商哈。犯什么罪？奸淫，哦，婚外情，就写最大的罪写下来。写了呢，就把它贴在他身上，很简单哈，就贴身上。那他就走到施洗约翰 面前，施洗约翰也不用问啊，看到啊，张三，你犯奸淫的罪，神赦免你啊，就结束了，速度好快啊！本来要整天整夜在那个约旦河的，就像很快啊，课程成功。结果呢，他们来的人就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哈、啊，有的人是偷窃罪的，有些人是犯奸淫的，有些人是嫉妒的，有些人是毁谤的，有些人是结党纷争的，有些人是自以为意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好、哦，罪名就一大堆。结果他们就排了一场给施洗约翰施洗，就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时候呢，耶稣也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耶稣呢，不太守规矩啊、哦，就是越队，没有排队，就插队。就每经过一个人呢，就把他们的纸条给撕下来，就贴在自己身上，然后也一排排排，所以耶稣身上贴满了人的名字、人的罪名，就到了施洗约翰面前，就给施洗约翰施洗。然后呢，有一件事情，奇妙的事情又发生，当耶稣进到水里起来的时候呢，那些纸条啊，因为施洗约翰的水呢，就把那些字迹给什么抹杀掉了。本来是有名字有罪的，就变成没有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来承担你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已经摆上了这个惩罚，所以呢，你我的罪在神的面前就抹杀掉了。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也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唯有靠着什么？唯有靠着这一群人在他的人生的旅途中愿意来到神面前忏悔，不愿意的没办法，因为神给你我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自由的意志，你可以自由的来，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来。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一个人进神的国度，神从来不勉强这个事情。所以你我如果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到神面前悔改，神是信实的，一定赦免你跟我。那我相信呢，这个是这个诗篇所要告诉你跟告诉我的。求神今天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你要为你的救恩来祷告，来求神拯救你。信主的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仍然要来悔改。你有没有渴望神？你有没有勇敢的向神认罪？认罪之后，以后你有没有愿意等候神的话语？然后呢，你有没有把这一切都仰望给神？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众人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神你亲自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内心能够来说话，让我们触摸到，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来渴望你，渴慕你，就像鹿渴慕溪水一般。那我们也有这个勇气来到神你面前认罪，因为即使我们不认罪，神你都知道我们的罪是有哪一些。如果神你向我们一一来数算，一一来纠察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就应该主动的来向你认罪，因为你要赦免我们。在此时，我们也愿意在神你面前尽心的等候，在你的话语中来等候，在你的恩典中来等候。最后，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你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孽的神。求圣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在今天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常常的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致动摇。求圣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